好，那这个主日学这段时间呢，我希望说我们会稍微轻松一点啊。那我希望说我大概用20-25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然后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招待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大家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跟大家有一些的这样的互动。如果说你听了这几堂的信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有一些你觉得对你很有帮助，那你可以分享出来；有一些你觉得还有困惑的地方，你也可以看我有一些地方可能要多讲一点更加的明白的讲一点哈，加深一点也可以。或者你在上这个慕道班呢、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或者对信仰有一些思考、寻求的过程中有一些障碍。你本来想信主，但是这个问题过不了，那么你总是在那个地方纠结，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或者提出来，然后看我能不能回答你啊。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够回答，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有的问题给了你答案，你也不会满意的，因为信仰本身是一个体验的事情啊。这个当你真正接受主以后呢，有的是问题越来越少。问题会越来越少，会有别的问题，不同类的问题产生，而且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个信仰的体验真的是在主里面如果你一路走下去的话就知道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人生能够说出来的东西毕竟只是一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如果有什么要问问题的话，就在有没有纸啊？可以，如果那个我们的同工如果可以方便，因为可以发纸哈。哦，那就发一些纸，然后我再讲这个20-25分钟讲完了以后那我就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提问，好不好？好，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个叫做 AlphaGo？跟韩国的一个九段棋手，是韩国的吧，叫李世石，5局决胜，胜了3局，其实他已经胜了，是不是？然后呢，其昨天好像扳回了1局，现在是3-1，人类落后。即使他再胜1局，3-2，人类还是输了。这个会不会造成人类的一个焦虑？他们有的人说人类要被淘汰了，因为被自己所造的这个工具给控制了。这种的电影已经不是第一部了，很多很多已经有这个电影哈，这种状况，人类会有这样一种的焦虑，会不会被淘汰啊？最近有一个电影演员到哈佛这边来访问，他的名字叫刘晓庆，一个永远不老的神话。他永远是59岁，好像不会过60。所以他本身这样的一种的现象，不愿意老去啊，不愿意过去。现代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的现象。我在昨天跟大家提到过，说所谓的这个 modernity 现代，就是 model， 就是模特儿，就是在 T 台上，在镁光灯下走一圈转过来，然后就下台，然后留下一个背影，留下一个叹息就过去了。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代又来，一代又去，都会过去。那么现代性会对人造成很多的焦虑，一代一代很快更新换代，很快我们会被新的一代所这个取代。那么这个里面就会在现代性里面产生很多的焦虑。那么现代的很多的我读哲学神学，我就发现说 其实他们最多的现代人处理的最深的所谓的最 popular 的这个哲学著作所处理的就是这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就是人的这个人的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这个人的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很快就会消逝，就会过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昨天我们提到这个时间的亮度，从循环的这个时间的方式变成了这一个矢量的有始有终的这个时间的方式，就把人生的意义从下一辈子再解决变成了这一辈子必须解决，因为没有下一辈子。这个是现代性的这个 Gabriel Marcel 这个法国的哲学家所说的这个 terror of existence， 就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的恐惧，这样一种的惧怕。那么现代性至少我觉得它像潘多拉的盒子，它把人里面的个性啊，把这些东西全部释放出来了，他看到他这个哇，这些东西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就啪就盖上了，结果呢就把一个东西盖住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希望。所以这现代人的病很多，现代病焦虑症很多，但是呢盖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那个希望是什么呢？那个解药是什么呢？那我在思想这些现代性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在圣经里面早就把这个解药给我们了。那这个解药是什么呢？这个解药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叫做永生。叫做永生。上帝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但是这个信息其实不是很容易得到的。我自己啊，信主，我从17岁信主，现在二十多年，27、28年。那么，直到最近大概几个月里面，我才意识到说我是有永生的人。当你意识到这个的时候，你里面会很充实，会很喜乐，面对很多的难处你不会觉得很抓狂，因为知道上帝已经在最深的地方解决我们生命最根本的问题，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呢其实不是很容易理解的虽然你头脑可能知道，但是你要真正的把这个真理放到心里面，成为一种动力，成为一种喜乐，那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有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11章那个地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马大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人，然后拉撒路病了，马大玛利亚就找人对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到那个地方，拉撒路在伯大尼跟耶路撒冷不远，讲得很清楚，不远，也就是如果马上去的话还能赶上。然后耶稣听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然后呢下面一句话，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些你读经的时候把这些经文就拼在一块，你读的时候不觉得很不合逻辑吗？然后过了2天以后，耶稣说我们的朋友睡了，其实他是死了，我们去吧。然后当马大迎出来看见耶稣的时候，就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会死啊。意思是什么？你误事了，你来晚了，来晚了。上帝会不会误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会啊，我们里面多多少少会有很多的失望，甚至会有对上帝的质疑，会有一个问题叫做 theodicy 的问题，神义论的问题。上帝，你既然是全能的，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 你为什么不把人创造得很完美？你为什么要让人有这样这些的问题？就是神论的问题。就像马大玛利亚说，你来晚了。上帝到这个拉萨路的坟前，他也哭了。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明显，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让马大和玛利亚捉弄上帝，不是要捉弄马大和玛利亚，乃是为什么？乃是为神的荣耀。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乃是为神的荣耀。那么什么是为神的荣耀呢？这一个故事其实是 sign， 所谓的 sign 就是记号，就是神迹。神迹就是要说明一个故事，那他要说明一个神迹就是故事，要说明一个道理。那他要说明的道理是什么呢？道理就是拉撒路在坟墓里面死了四天了。也就是说，犹太人认为三天的时候灵魂还在尸体旁边打转转，还可能活过来，第四天就彻底死了，死透了，死得不能再死了。就是第四天，为什么要等到第四天？也就是你的所有的指望都彻底的断绝了，而且你对上帝充满了这样的一些的愤懑啊、仇怨啊。你知道很多人反对上帝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有一种 Holy Saturday 的处境。当星期六的时候，这个 Good Friday， 这个受难节过后，门徒都四散了，他们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了，都没有指望了，都已经过去了， Game Over， Holy Saturday Trauma Experience。 当你的爱的人过世了，当你一直祷告的事情没有成就，让你很多的失望，对上帝充满了失望。约伯也是这样，对上帝充满了失望，然后又发出那些的怨言。前一阵子我们守望教会有一个弟兄在 Grand Rapids 那边开会，晚上的时候出去买个东西，然后在拐弯的时候他没有走那个草地，因为草地上有雪，然后走在路上被一辆车4到50迈的一辆车刮了一下，头碰地，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脑死亡。然后第二次 scan 也是脑死亡，很快就过世了。这个弟兄，就是这一个弟兄，2年前他有一个女儿，大概2-3岁，就抱着，在楼上，他的阿姨抱着他。然后呢，2-3岁的孩子，你大家知道很活跃的嘛，他就趴着窗户看。结果呢，他阿姨抱着他，他一蹬腿就出去了，10几楼高，所以当场就没了。同一个家庭里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我是守望教会的，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是看到以后里面很难过。你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就像马大跟玛利亚问耶稣说，为什么你来晚了？我想马大玛利亚当时会不会发脾气？要是我可能会，你为什么等2天？你可以提高嗓门，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可以提高嗓门，把一些感情放进去哦。为什么呢？耶稣也悲叹也哭泣，因为对于深沉里面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破碎，很多的艰难，他体恤我们，同情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当耶稣来到那个门口，来到那个墓门前的时候，他就跟拉撒路说了什么？拉撒路出来，这个死人就蹦蹦跳跳就出来了。 出来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话语的能力？跟你的听见级的女儿说，下来上学了，五分钟没有动静，再五分钟，下来上学了，还是没动静。大活人你叫不动啊。但是耶稣对死了四天死的不能再死的一个人，拉撒路出来，他就蹦蹦跳跳就出来了。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像拉撒路一样听话就好了。死人都听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听上帝的话。拉撒路经历了死亡，马大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人，经历了这个死亡。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总是在地上寻找那些可以和他同工的人。上帝寻找约伯和他同工，是要表明一人受苦这个例子，这个道理，是不是？上帝选择亚伯拉罕和他同工，是要表明什么？是要表明在未来的时候，他要把他所爱的，他的独生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献在祭坛之上，做为我们赎罪。那么上帝就通过亚伯拉罕的，跟亚伯拉罕这个给他演一个 skit， 说你过来，我叫你向你讲一个我心中的奥秘，就是未来我所要做的，而且要跟你一起做的。他不是在羊圈里面随便取了一头羊，不经得主人的同意，不经得家里人的同意，而亚伯拉罕是这一个大卫的祖先，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他的祖先早就同意了。亚伯拉罕是跟主同工的，跟上帝同工的。然后呢，上帝也是呼召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小，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大，才可以撑啊撑啊。有的时候上帝撑我们的信心撑得很薄啊，撑得很薄，像约伯就撑得很薄很薄，很快要撑破了，他已经出怨言了吧。有的人就撑破了，撑破了就是他的信心好像坏了的船一样，就不能走了，进水了。所以上帝借着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为了要说明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是中间的一段经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意识到说上帝是生命？当亚当被造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有一个讲讲有一个主题叫做你从尘土中创造美丽。哦，这个把这个泥啊捏一捏，团一团，然后照一照，然后呢就怎么样，就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原文里面有两个活的意思，生的意思，有生气，然后就成了活人。生活都是活的意思，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哈亚塔，好像是，我记得不是特别准确，但是是这个字活。所以呢，亚当原来是死的，所以上帝跟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这个活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活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把自己的活给了他，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活了。这个活是从神那里来的，上帝创造亚当不是这么创造的吗？那么上帝让拉撒路复活不也是这样的吗？生命本身来到死亡的面前，生命要战胜死亡，对那个死了不能再死的人说出来，他就出来了，生命就进到他里面了。上帝是生命本身，当他跟生命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死啊， 因为神是永活的神，耶和华神是永活的神。当你里面有永活的神，当你认识永活的神，你会不会死？不会死的吗？生命的本身在你里头啊，生命的本源在你里头啊，神就是生命本身，他就是生命，你是不会死的。即使死了也像拉撒路一样复活嘛。拉撒路所要见证的是什么？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要从死里复活，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嘛。所以那些门徒听了耶稣要从死里复活，门徒不相信，就然后 Holy Saturday 他们就四散逃走了。只有有几个是最先去看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的，是谁啊？是几个妇女啊。我猜想非常有可能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他们明白啊，他们在亚撒路复活这个事情上，他们会思想耶稣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那么他能够被死被杀死吗？我倒要去看一看。我还记得他曾经提过说三日后要从死里复活，门徒都不相信，但是马大和玛利亚经历过，他们可能会相信，他们应该会相信，所以去看。在坟墓里面，那个时候最先看到，你看彼得、约翰还是后来跑过去的，对不对？但是最初到满坟墓前那旁边的是什么？是那几个妇女啊。所以呢，你相不相信？你不相相不相信这个事情跟我们也是有关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个地方说，在末日，在最后的日子，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你跟我都要复活。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他是活出来复活给我们看的。拉撒路也是复活给我们看的。耶稣是复活，是生命，说将来我们都要活，都要有永生，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你相信这个吗？如果你相信这个modernity 所谓的那个 model 什么一转身就下去就没了，烟消云散，那个你只是一个烟火很灿烂马上就过去了，那种的焦虑你就找到了解药了。耶稣基督是那个复活，是那个永生。当他在你里面的时候，说信我的人不会死，将来要不要复活，即便死了将来也要复活，你相信吗？不太容易相信的，弟兄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焦虑，我们看到我们桌子上摆的香蕉两天以后就慢慢的就有点点了，然后再过两天就全部就黄了，就黑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一棵圣诞树，圣诞节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们家是我出来之前我们家丽姐才把那个圣诞树收掉。有些人是做真的树，去砍一棵树下来放在家里面做圣诞树，有没有这样的？有一些家庭是这样的。这棵树呢，它是从本根上砍下来的，它被移到屋子里面，移到一个很豪华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在上面挂很多东西啊，琳琅满目的挂了很多东西，装饰的很漂亮。然后这棵树是愿意这样的吗？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啊。我们一生所做的就是要在我们的这棵树上挂很多好看的东西，挂很多令人羡慕的东西。当他这棵树都挂满的时候，圣诞节就过了。当这棵树上挂满的时候，叶子就开始掉了。这棵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命。我们会不会一些中产阶级的家庭在这个地方 Lower Acton 是多好的地方啊，也许你的生命中什么都有， 但是就是没有生命，就好像那棵圣诞树一样。所以我们要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之主，他是复活，他是永生。旧约里面有大概142次上帝启示的时候，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所以上帝是永生之主，所以你有了永生，神与你同在，有了生命本身，你是不会死的。上帝是建造生命的，栽培生命的。所以英文的词很有意思，生命叫做 L-I-V-E, life, 破坏生命的，与生命的原则相对的，逆反的，叫做 E-V-I-L, evil。 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毁灭，我们就好像在居间的状态里面，所以是要让我们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因为独生子就是生命，就是永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有两条路哦。如果在基督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你知道你是不会灭亡，你会得到永生，因为上帝就是生命本身。所以我昨天也跟伯父伯们提过，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妈妈很反对我，甚至要把我赶出家门。其实她对我非常好，因为她觉得我不能够参加祖宗祭祀了，她把我赶出去。但是呢，赶出去于心不忍，就在这个煮肉要为什么祖先祭祀的时候，煮的时候呢，偷偷给我留一碗。这就是父母，这是我妈妈对我的心态哈。然后30年我跟他传福音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然后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生命其实是留不住的。当他周围的这一些朋友街坊邻居一个一个过世的时候，他就在思想，他就跟我说，你在外面很忙，我就在门口呆呆的发呆，很孤独，心里空落落的。然后我的二哥是个基督徒，就跟他传福音。我其实一直为他祷告，30年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你绕过他的这些，他的心里的防线，在他心里面通过异梦啊、异象啊来告诉他，让他里面心柔和，愿意听。真很奇妙，他慢慢的就开始愿意来听福音，慢慢的愿意来接受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进到我们的心中，能够我们心里的那个生命的空缺可以填满在我们的里面。就现在他，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哇，现在这个耶稣赶紧来接我走吧。他知道去哪儿。所以当然我们还要为他继续请大家为他祷告啊，盼望他的信心可以在主里面坚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生命本身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什么东西最宝贵？生命最宝贵啊，没有生命你还提什么东西呢？再有钱的人，他得了绝症，如果他能够把他所有的钱都花掉，能够挽回一命的话，很多人都是愿意做的，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生命是买不来的，生命是赚不来的， 生命是上帝作为礼物赐给你的。上帝不但要赐给我们今世的生命，上帝很这个圣经里的应许，他要赐给我们永生。所以你从今天开始想说，你是有永生的人了，我是有永生的人了。现在我做事情会不会马马虎虎？不会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缺点改掉，要不然我永远有这个缺点，多难过啊！有一些人有短期化的行为，反正我在任上4年，总统8年，干完了以后谁来干呢？反正我把这个鞋照完了以后卖掉了，你穿了这个鞋过了街以后鞋底就掉了，我才不管呢。我以前买一条腰带，很粗的那个钢的头啊，很漂亮，很好看。那个带子也很好，就扎了以后，然后过了2天出了一点汗，这个腰带就断了。为什么断了呢？因为它是2块皮接在一块儿，然后上面刷了点漆，一碰到汗就断开了。一次性买卖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些老的店，老字号叫连身辟邪店、瑞福祥绸店，100年都在，100多年了，童叟无欺，讲的是信用，因为它是老字号嘛，对不对？它讲的质量。你有永生，你不但是老字号，你是永字号的，你是不是讲究点质量啊？所以你的生命要更新啊，要像主一样啊，我们里面要改变啊，更新变化，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大概暂时分享到这儿啊。耶稣基督，主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都在乎他。当我们在地上的气息停止了，就知道说那个原初的气息和生命是在哪里，是在上帝那里。上帝对着亚当吹了一口气，上帝复活以后也对着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啊，耶稣对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然后五旬节大风降下来，好像大风刮过，然后那个风在希伯来原文叫什么，叫做 Ruh 就是灵，希腊文原文里的 pneuma 灵，其实也有风的意思，气息的意思。所以上帝是我们的生命气息，当这个生命本身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是不会担心死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一辈子都是为了惧怕死亡而做奴仆，我们为了惧怕被人遗忘，做很多出格的事情，或者是做很多那些一辈子就是要证明自己。我在教会里面也有的时候会碰到，就是证明自己，所以呢要抓住不肯放。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家，神的教会，上帝已经赐给你永生，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你不需要在上帝证明面前证明什么，上帝已经把这个赐给你了。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气息。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像一个相互的一起共勉，在主的面里面一起来追求啊生命的长进，配得所承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而这个永生是秦皇汉武这些征服了全世界以后，他最先想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永生啊。所以为什么有秦皇岛？秦皇岛就是秦始皇征服了6国以后，他到岛那个秦皇岛去看那个蓬莱、方丈、瀛洲，听说那个地方有仙人，日本要去求仙丹，所以在那个地方天天的巴望，说哎呀，能不能给我几颗仙丹，让我有长生不老之药。海边没找到，所以要到泰山的顶上，叫做风船。在泰山分船的时候呢，这个突然风云变色，下大雨， 然后这个老兄就很着急，要找个地方躲雨，就发现那个山上有棵松树，很大枝繁叶茂，他就在松树下面躲了以后，躲过了这场雨，就觉得这个松树护驾有功，封为大夫松。你们今天都可以看得到了。我上次去西安去兵马俑，看到他那个兵马俑几个坑道，有个坑道是指挥所，上面有一个这个最好的马，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个驷马就是四匹马拉的那个车，开得非常快的，这个像以前的这个什么这个保时捷啊，就在那个地方坑道有个甬道上面上去的，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有驷马拉了一辆车，然后他随时就要准备冲出来啊！你不信你去看那个三号坑指挥所的坑，就这样的。然后介绍的人跟我们说，哎呀，秦始皇不到60岁就死了，你知道为什么死了吗？因为他吃了太多仙丹，重金属中毒啊。汉武帝也是一样的，西游记里面的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不让人吃啊。但是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你愿意到生命的源头来领受这永远的生命吗？上帝不会欺骗你的，如果欺骗你，他就不是真实的，就不是上帝。而且我们一辈子，我们很多的人，他骗几个人容易啊，这世界上20多亿人都是基督徒，他骗得了吗？他讲的一切都是信实的，都是信实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开始啊，真的是来认真的追求跟思想，知道他是复活，他是永生，他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已经是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你这个永生是拿什么都不要换的。那个秦始皇有了这个江山以后，他就要得永生，得不到。汉武帝也是练重金属，也是这个求长生不老，但你这个最后这个汉武帝这个是个史记里面，这个武帝本纪里面后面的部分都是在炼丹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其实是这些人所一生寻求而没有寻求到的，而今天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今天来费口舌3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中间有一些人可能说，我想一想要不要。今天如果就好像耶稣说啊，加百农啊，哥拉逊啊，你们有祸了，这个福音如果传到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相信了，如果这个福音传给汉武帝秦始皇，他们早就接受了。你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好不好？那接下来大概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来一些交流的互动，好不好？哎，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哦，好。嗯，我不敢称专家，还砖头的砖还可以。哦，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大耶。啊，这个问题真的可以写好多论文了。嗯，易经是我昨天也讲了群经之首，易经是很特别的啊，就是儒家尊易经啊，道家也尊易经。那么易经的话呢啊，基本上是从可以追溯到很远啊，易刚开始的时候是从伏羲啊、文王，然后孔子一路传下来的，所以他这个经是这个比这个是六经很多其他的经都要在前。那么它是它基本上跟那个中国的文字是密切相关的，它也是跟许慎一样，仰观天下，俯察万类，看天上的，看地上的，然后呢，把这个 自然现象中的很多的价值，他把它用符号表现出来，而且呢是用最简单的符号表现出来。因为你知道这个大道这个终极永恒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浑然一体是人类没有办法认识的。你没有办法认识一个没有相对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认识的。必须要有对高低，有头发没头发，你才能认出来。高矮相形，无贫不比，无往不复，是不是有这样相对？所以呢，他就用一个最简单的，叫做阴爻跟阳爻，就是这个连着的和断着的。然后呢，用这个来这个叫做道，一阴一阳谓之道，然后贯透在整个自然世界里面，它就这个变成四季啊这个背面阳面啊。男女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里面，所以他是用最简单的符号来，他发现说里面万物中间都有相对的东西。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莱布尼茨，你学这个 computer 你肯定知道，莱布尼茨当时写这个写他的哲学原理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中国古代的智慧非常的博大精深，他说这个是宇宙间最基本的这一种的这个规律的这个互相的组合。所以呢，阳就是什么，就是正极，阴就是负极，所以呢变成了一和零。一和零是什么呢？一和零是计算机语言的最基本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二位二进制嘛，是从这里面出来的。然后呢这个64卦，每一卦都有卦象卦辞，都有这个孔子的解说啊，以及后来很多人有这个解说啊，这个易经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学说了。那么每一个卦象都是由六爻组成的，上卦跟下卦是两个自然现象合在一块，然后呢形成一个字，比如说叫做屯。屯这个字呢是指的是什么，就是水雷屯啊，上面是水，下面是雷，水雷屯。这个屯呢就是说指的是春天，就是这个季节刚刚开始阳气发动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草要从底下冒出来的一种现象。你看那个草下面是个草嘛，但是歪歪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顶上来，因为上面有一个东西顶着它，所以它就顶上去，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屯。那这个屯是一种自然现象，而这个自然现象是一种创生自然的一种生的力量，这是很伟大的力量啊！你掉一颗种子在泥里面，然后就长出一棵橡树，那是一个很惊奇的事情啊！这种生命的力量。所以易经基本上是我说有一点像中国古代的创世纪一样，是人类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很前卫的东西，跟自然非常的贴近。它是一种符号，把自然现象符号化，然后把这个哲学意义把它这个符号化，然后呢有了这个符号以后，然后幻化这一切。然后许慎写这个说文解字的时候，他说是这个鬼神天宇术鬼神气，就是人类掌握了奥秘了，有了文字了。那么这个易经实际上在文字之初有非常大的作用，那个文字再往前推更靠近自然现象，就是那些卦象。这是我的解释啊，卦一漏万，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只是大致的跟你这样解释。然后呢，这里面为什么跟上帝有关系？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主，一切的创造里面都有他的意识在里面。为什么上帝创造阳？我们中国人觉得说阳者祥也，凡阳之属皆从阳，阳者善也，因为阳它的本性是好的。所以呢他把自己比作是牧羊人，把我们比作是羊，尽管羊是什么样，羊是很笨笨的，但是他说你们是羊群。为什么是羊群呢？你们不是蛇群，也不是老虎群，也不是狼群，他把我们比作羊群。为什么呢？羊是上帝的本性，他的本质里面是一种良善的，爱你的，愿意舍命的，甚至是羊羔那样的生命，它对你无害的，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 他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被害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羊的本性啊。这羊的本性在古代的以色列人是这么解读的，在古代的中国人也是这么解读的，在我们今天 lower 这个地方也是这么解读的，羊就是这个本性，而这个本性象征的是上帝里面的这个属性，所以自然现象造物里面有上帝的启示在里面，但是你要抓准不容易，所以你需要一个视角，有一个点，当这些普遍启示在你周围的时候呢，虽然环绕着你像海水一样像咸水一样，在堕落的状态里面你是不明白的，但是当你有了耶稣基督，有了这样一个视角，有了这样一个棱镜的时候呢，周围都是可以滋养你的东西。我觉得当你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中国文化是非常滋养我们的，这个是我的一些粗浅的解读。亲爱的弟兄姐妹有问题？这个易经如果拿来算卦的话，那个是很低级的，如果你拿圣经来算卦就更低级了，因为圣经是告诉你大道是什么样的，所以呢，你要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奥秘，你要寻找一些隐藏的奥秘，其实圣经里面大道都是显白出来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你是沙伦的玫瑰花，你有没有去过沙伦那个以色列那个平原？沙伦的玫瑰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平原都是玫瑰花，就好像你去普罗旺斯，然后看到很多的那个什么叫薰衣草，整个全部是啊，好东西，不是一点点。上帝那里面不是很，上帝不是很抠门的上帝。上帝呢是把好东西无限的给我们的上帝，所以说你是沙伦的玫瑰花，一平原的玫瑰花，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是用很简单的语言来最讲最深的道，因为他明白了，而且他要是要想讲清楚，他就不会用什么一些最深奥的语言，哲学的语言，用一些学术的语言讲了，让有一些人懂，有一些人不懂，这就不是上帝的旨意。他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你说，哇，我们看见这个大光，就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然后我们跟他相交，跟他同住在一块，然后今天传给你们，因为他知道这个大道大光，他很热切的，生怕自己讲不清楚，生怕你不明白，所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就好像今天我们讲那个介词词组在什么什么里面，谁都懂。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你要真正理解它的时候，要把它化为你生命的实际的时候，那个是不容易的。所以盼望啊，我们要在我们的啊，好好的，真的是一方面研究中国的文化，一方面研究啊上帝的启示。当你两个都在真的是存着敬畏的心好好去研究的话，你发现是有非常有帮助的啊，把上帝的话语引到中国的文化里面来。当时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是太初有什么。这个你们现在也知道是道，和合本翻成道，以前是不知道翻什么了，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一横，太初有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后来呢就说哎呀，我们放一个十字架吧，就是太初有十字架，十字架与神同在，十字架就是神。他最后又发现还是不好，反正不贴切，那这个圣经翻译的过程就是真理进到一个文化的过程，就是跟文化里面的那些对应的语词概念找到贴切的东西，然后把它重新定义升华的过程。所以他就后来就找了找了，就找到一个叫做道， 这个道跟上帝的道很像。为什么很像？因为只要你找到这个道，那么道可以化生万物，道通天地，道生万物，所有的东西都蕴含在这个道的里面。所以你得到了这个道的话呢，如果就好像干细胞一样，你要头发就给你造出头发来，你要耳朵就给你造出耳朵来，你要脾脏就给你造出脾脏来，你要心脏就给你造出心脏来。这个那道就是孕育其中没有终端分化的东西，道。所以你有了道以后呢，它就会成为你的圣洁，成为你的善良，成为你的智慧，成为你的仁爱，成为你的缺的东西。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居然后面没有提你缺乏什么，也就是你缺乏什么，这个道就是那个什么。所以耶稣说，我是，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水，我是葡萄树，我是好牧人，是不是幻化成为这一切？因为它是真道。刚才有个问题，就是，感谢主。
刚才有讲，然后去用中国文化里面讲道，这道就是这个道里面的那个讲的清楚，说道是从你作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就是道，但是讲出来的时候就是道。我就讲的，就是我们自己读圣经也是，我的圣经读的太多，但是呢，我就看到就是圣经里面他讲了很多的东西，他也是。就是说你要攻击一个人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好像特别是我说看到教会里面都是这样，他要纷争的时候他都是用圣经的话来攻击，因为人的圣经是一个同志，是个经历是这个圣经就是一个章，所以人很多时候抓住一个圣经一个偏的一个不清楚，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偏的，但是这人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人不那么容易，我觉得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说，看到自己的亮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就是好像是对立的，就是说很难看这个。因为这个神的道真实很大，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理性，但是有些时候要小心。所以圣经实在是对我们自己的，并不是攻击别人，进人家或者低调。
是这样。谢谢弟兄，实际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有好几个层面。那第一个层面其实很常见的，我们都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还经过文革呢，都是打雨露仗出身的。所以毛主席的话，这一派有毛主席的话，那一派也有毛主席的话，最后就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又有文革，又可能要回朝了，因为是文革一代掌权了。我们带领的这个现在的最高领袖，文革的时候是14岁到24岁。拆十字架的这个夏宝龙，文革的时候是15岁到25岁，66年到76年的时候，你就知道又破四旧又出来了，所有的这些文革时候的这些语言又出来了啊。那么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是更新换代，脱胎换骨，里面不再是狼蛇斗啊这些的本性，而是羊的本性。羊有的时候会不会顶一顶，可以的啊，羊群可以顶一顶没事的，但是呢你要有自己的坚持没事的，但是你不要就变成了蝎子，什么蝎子，当面跟你好好的，背后刷来把毒素就灌到你的身上，或者是变成狐狸，你就抓不住它，它堵啊，是不是？有一些人你要这跟他找出来，你这个地方你有问题，我要跟你谈一谈，他说 no 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躲啊。然后呢有一些是蛇，见到你以后瞅准时机就叼你一口，或者在背后说你一下。所以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本性，但是上帝拿羊作为形容我们的生命跟本质，所以这个斗来斗去这是不需要的。那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上帝的话语是丰富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就可以了。水很多，天下的水源到处都是，但是我只要取一瓢水来解我的渴就可以了。也就是上帝的真道历世历代 他要对当时的罗马的兵丁说话，也要对牧羊的阿摩斯说话，也要对现在做 IT 的人说话，也要甚至对街上那个站街的妓女说话，这是真实的吗？对不对？那么上帝的道是何等的丰富，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抓住了一点，我们有一点亮光，就是上帝的道只有这一点亮光，那你就很狭隘了。然后你拿到了这一点亮光以后，定别人都是异端，那么你就很极端了。真理不是一个点，真理是一个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不同的光，但它都是光。你不能蓝光冷光对热光说你太感性了，不是光。热光也不能对冷光说你太冷酷了，不是基督徒，不像基督徒。所以加尔文对威斯利说，你这个一生就动不动就动感情，那就不是基督徒。威斯利也不能对加尔文说，你这个得了肾结石不砍不叫骑在马背上跳，这就是加尔文做的事情，知道吧？是属于那种非常冷峻的人，他的神学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你说加尔文很爱主，有改革宗出来，威斯利也很爱主，虽然他有点阿米念的色彩，但是他有卫理公会，有卫理宗，有 Methodist， 有寻道宗。哈森泰勒来的时候，他一辈子一代人几个家族几代人都是卫理公会的。所以你真道是一个光谱，只要不是极端，变成那个倒在地上的，然后就说哎呀，上帝今天跟我说什么话，你要娶谁谁谁啊，那个就你要知道哈，或者是说啊，你这个人我一看你就界定你是不得救的了。这种极端你把它放掉，然后在这个里面是有个光谱的。有一些人比较感性一点，信仰的感情成分比较多， religious affection。 Jonathan Edwards 都写过一个叫做这个宗教情操真伪辨。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性一点，所以写大部头的 Institute of Christian Faith， 加尔文写，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真道里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得着，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得着。我跟尹刚长老在吃饭的时候有提到过，说你知道吗，天主教它有一些偏差，崇拜玛利亚，教皇无论啊，这些是偏差，甚至现在又有普救论啊，要知道三个问题哈，如果看到天主教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三个问题，崇拜玛利亚，教皇无误论，现在普救论，哎，是三个问题，你要抓住它，这个三个是有问题，我不能接受。但是天主教里面他得到的一个就是上帝的受苦，上帝与我们一同受苦， Passion of Christ， 我一直叫 Mel Gibson 之所以拍 Passion of Christ， 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他拍耶稣在世上被鞭打被受苦，就好像我们在世上受到很多的苦难，那些被压迫的民族，耶稣被钉的人民，这是 liberal theology 所里面所讲的。这个是不是圣经的主题？是啊，耶稣真的是与受苦的人同在的，他比我们受的苦更多，所以他是大祭司，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然而所以呢，这个十字架，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面是有耶稣的身体是钉在那个地方的，因为他跟我们一同受苦。然后你看 Mel Gibson 拍的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最后他的复活只是一个镜头，耶稣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然后一带而过，因为他的重点不在耶稣的复活，这是他的信仰的特质。请问我们的这个十字架上面有没有耶稣？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到了Good Friday， 现在快到那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在上面还放一个什么，一个袍子，一个紫色的布挂在那个地方，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君王走了，不在这儿，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呢，我们新教所侧重的是什么？是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不是信仰的内容？如果 教会历史没有复活的主在里面的话，被这些人被这个搞得乌烟瘴气，权势争斗、野心、情欲这些东西就搞得乱七八糟。但是上帝有复活的能力，让他更新，让他有 reformation， 让他有 revival， 复活的能力在里面。这是不是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啊！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然后火舌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然后是很多人认为这是教会的开始。那么五旬节中，他们就很注重的医病啊、赶鬼啊、能力啊这些，这些是不是真实的？这个要谨慎，因为他的这个十字架下面有很多的火，然后你看见旁边有一个火苗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为什么要讲那边一个火苗呢？因为卫斯理在 Atlas Gate Street Experience 的时候呢，他当年在 Georgia 那边传道，他以为说他传了道以后一边传道，说不定上帝让他发现真理，让他得到救恩，或者他说我可以通过传讲耶稣，传多了我就得救了。所以他坐个轮船到 Georgia 这边来传道，然后呢最后失望的就回到了伦敦。在伦敦那个地方万念俱灰，感觉到生命低谷，然后他在街上走，就碰到一组人正在查经，查的是什么呢？那些人都没有什么，那些人都没有学问的，这些伦敦当时的民工啊，在一起查经的时候，他们没有人讲到，就读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言，然后卫斯理就进去听了，听了以后就好像惊雷在他的生命中炸开了，然后他一听到这个因信称义，从此他的生命就开始有底了。他也是个现代人，一直在寻求生命的 assurance of faith， 但是他得不到，终于在罗马书里面，在马丁路德的这个注释的序言里面他得到了。所以他说那时候他有一种奇妙的内心的火热，叫做 the warmness of heart， the strange warmness of heart， 就是奇怪的生命心灵的那种火升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卫斯理里面有火。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五旬节中降下了很多的火，疫病啊、赶鬼啊。我是从 Westminster 出来的， Westminster 有一个教义叫做 Sufficientism， 就是灵恩已经熄灭了，灵恩熄灭了。我跟尹刚长老也讲过，我也原来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一到宣教工厂上，我就发现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我去年在南洋那个地方，我就到那个南洋，是中国80年代这个教会家庭教会复兴的好像一个发源地一样的，很多的教会的那个带领的人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都是那个地方出生的。然后呢南洋那个地方教会的复兴就是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一个教会里面有4个姐妹都是姓刘的，都是老姐妹。哇，那些姐妹一祷告，4个还是3个，可能是3个，那个刘牧师告诉我的，我回忆中是3个还是4个，对，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我希望不讲任何错误的话引导大家哈。这个那几个姐妹只要一祷告，鬼就出去了，病就好了。其中我去的时候只留下一个，有一个还活的，其他都已经过世了。那一个老姐妹她是不认识的，那几个老姐妹都是没有文化的。上帝就在尘土中造出美丽，就在尘土中兴起人。不要说你有3个博士，所以你很有恩赐，上帝的灵充满你，结果呢你做了很多事情不是上帝做的，是你的那个这个 Yale 的 degree 做的。上帝不与人分享荣耀，上帝就在尘土中抬人，抬举人。就那个老姐妹，她接到旁边的村子里面说，这个人病了，你要为他祷告，她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就说你要洁净，你要圣洁，你要悔改，他的病就好了。然后呢，旁边又一个村子这个人被鬼附了，他就去祷告，然后这个鬼赶出去了。然后呢，他又到另外一个村子又来叫了。所以呢，他这个 一出去可以好几个月就在附近的村子绕绕绕绕的回来，就这样服侍主的。神迹其实到处都是，然后我特别羡慕他在主里面的这样的恩赐。我说姐妹啊，你帮我祷告，你最好帮我按手祷告。他说你还要我为你祷告吗？非常谦卑的一个姐妹，你发现被圣灵充满不是那种很这个霸道。有一些人被圣灵，他所谓的谎称，我觉得他是谎称，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上帝告诉我了，我要这么做，所以没得商量，神告诉我的，神就是绝对的嘛。所以他把自己的意志跟上帝的意志结合起来，其实他最后是自己的意志，所以很可怕。那么那个姐妹，我说你帮我祷告吧，她都没有按手在我身上，你帮我祷告。老姐妹，70多岁这个老姐妹，所以神奇事到处都是。所以呢，我们对于灵恩派，我们也不能够好像是完全的排斥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光谱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绝对啊，这个不是说只有你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观点啊。圣经就好像，我一直觉得说，圣经就好像一个钻石，有很多的切面，你得到这个切面，他可能得到这个那个切面，但你不能说他的切面是错的。我们在主里面学会谦卑，在真理的基础上来包容。所谓的真理啊，就是圣经无误，基督的这个神性啊，这个神人二性论、三一论这些最基本的大公信仰的基础之上，我们允许对有一些经文、有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啊，再次谢谢。